当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新议案在1951年1月11号提出，并于13号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之后，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这个议案一共有五个部分：立即实现停火，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并做出适当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选举其政府，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国、美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的问题，其中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个事先几小时才通知美国的新议案，使美国政府进退维谷。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且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如果是不同意的话，则会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支持。而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这一议案，是热切的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和美国政府的处境相反，如果接受这一议案，中国政府则可以左右逢源。恰如陈坚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军可以合法地占据三八线以南已有的地盘，即使停火失败，也可使他们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正当中朝部队进行休整的时候，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立即发动了大规模反攻，中朝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急。彭德怀对敌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敌人由溃退到反攻，行动如此之快，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当时，中朝高级指挥正在开会，他们对形势进行分析后，认为中朝联军急需休整补充，才可再战。经和朝方商议，彭德怀于1月27号致电毛泽东说，根据1951年1月11号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可否拨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和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丘里线北撤15到30公里的消息。如果同意的话，请由北京拨出。但是毛泽东对形势仍然是持比较乐观的看法的，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怀停止休整，继续南进。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两到三万美军和伪军，即占领大田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在准备此次战役过程中，必须保持仁川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和汉城，还必须诱使敌军主力进入水源、利川地区。战役开始之后，北朝鲜和中国军队必须突破敌人在元州地区建立的防线，而后向荣城、安东方向发起进攻。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15到30公里，即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到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够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最后，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高级指挥员会议上做出解释，一定要把这一会议引导到准备第四次战役上来。同一天，毛泽东将他的决定报告给斯大林，并且询问，这样做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看是否合适。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设想的第四次战役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战争在三八线附近陷入僵局之后，又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协调促成苏联驻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马利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张。经过彭德怀面见毛泽东，历陈志愿军的困难处境，毛泽东认识到敌人不被大部分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分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之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总之， 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做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于三月初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后，取得了一致的认识。在此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虽然将美军的进攻制止在三八线附近，但是牺牲巨大，损失严重。1951年5月下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对中国在朝鲜的战略进行了一次全面回顾。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概括此次回顾的过程和后果时是这样写的：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6月3号金日成抵达北京，中共中央经与朝鲜方面协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正式决定采取在准备长期坚持战争的同时，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方针。但是，如何贯彻这一方针，有一个和苏联协调步骤的问题。于是，毛泽东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号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实际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和副代表查拉普金于5月初便开始和美国方面接触，透露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5月18号，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与马利克会谈的任务。6月5号，马利克在和凯南的第二次会谈时表示，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然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不认为他能够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利克随后说，当时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和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利克在会谈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合约等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在1月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琢磨不透。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高岗和金日成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毛泽东当日给高岗和金日成回电，又提出了一个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一、等待敌方提出；二、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也就是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而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三、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 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尽管马利克曾向美国方面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但是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不愿主动表示出和谈的意愿，斯大林最后决定还是由苏联提出这一问题。6月23号，马利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提出交战双方立即停火的建议，经6月27号美国驻苏大使科克与格罗米科会谈后，美国确认马利克的演说代表了苏联政府的观点。6月30号，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议。7月1号，中朝方面对李奇微的建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漫长而艰苦的边谈边打的阶段。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没有如此默契的合作，也就是如果斯大林坚持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和谈问题，战争僵持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而中朝军队面临的局势也会更加困难。马利克发表演说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有意向他表明苏联所采取的是尊重中国意见的合作态度。您应当从马利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毛泽东也承认，马利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同时他又提出，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后来，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领导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是从俄国档案文献可以看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电报频繁往来，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项具体措施和确定的每一个具体方针，都是经过请示斯大林并得到批准的。在这方面，是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的。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朝鲜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让步，以便迅速达成停战协定。毛泽东则坚持不能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退让。这个时候，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共同说服了金日成。到1952年1月底，朝鲜方面已经表现出不愿意继续战争的意见。后来，停战谈判因为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被拖延下来。7月14号，金日成又向毛泽东提出应当接受美国方面的条件，以便立即实现停战。毛泽东在7月15号的电报中竭力说服金日成，告诉他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是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且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了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在7月16号的回电中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是他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是坚持，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对于这一点，斯大林表示支持毛泽东，他认为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8月20号， 斯大林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反映中朝之间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候，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
好的，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感谢14号路况记者告诉各位，在斜前东路风光里的这个汽车站前呢，由东往西的方向有一辆66路的公交车呢是停在路中间了，不知道是因为抛锚还是什么原因，那么司机呢也和路轮发生了一些矛盾，所以提醒各位车友呢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希望不要围观，感谢14号路况记者的友情提醒。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畅销书联播。
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之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应该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总之，从中国出兵朝鲜到斯大林去世，中苏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在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协调的步骤和统一的立场。1953年3月，在朝鲜战争的军事冲突和停战谈判都处于僵局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如果说决定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最后一次决策，那么派遣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则是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之后做出的对共和国未来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次决策。他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为中苏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这一切迫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苏联的交往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和服从的地位，而这就构成了隐含在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一种分裂因素。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新领导人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趋向让步和缓和的方针占了上风。尽管毛泽东对此可能仍然坚持强硬立场，但是他还是听从了苏联的意见。步履维艰的板门店谈判终于有了结果。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了，中苏同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